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查经的经文是旧约圣经诗篇的第六十九篇啊，诗篇的第六十九篇。诗篇第六十九篇第一节到第四节啊，我们来看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百合花。神啊，求你救我，因为重水要淹没我。我现在身于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那我们来看，好，我看第一节哈。说呢，这首诗啊要交给那些做监督的，是大卫的诗，而且说哈，是关于什么百合花。何伯说调用百合花，原文是关于百合花的，关于百合花。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百合花哈，这就是这个百合花，它的原文哈，它的字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欢乐和喜乐的意思。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就是欢乐和喜乐的意思。然后呢，离这篇比较近的呢有两篇，一个是诗篇四十五篇，还有诗篇六十篇，都是说什么教育灵长，调用百合花啊，调用百合花。然后呢，弟兄姊妹，在圣经当中提到百合花最多的就是旧约的雅歌哈。我们知道雅歌呢在讲耶和华与以色列的爱情，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基督与教会的爱情。而且你看这个百合花啊，它在雅歌书当中有很多哈。然后呢，你去看看这个诗篇当中关于百合花的诗篇，它基本上都在讲什么？耶和华与以色列的爱情，王啊，王的爱情，以及呢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拯救啊。今天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基督呢在教会患难的时候呢，对我们的奇妙拯救，就像这个诗篇第六十九篇啊，我们刚才读过的。他说过的，而且哈，你看这个诗篇第六十九篇到最后哈，你看到最后的时候，提到神要拯救锡安，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民要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爱他名的人要住在其中。这跟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啊一到二节提到那个新天新地啊，新圣城耶路撒冷降临，像新妇一样预备整齐，等候丈夫。在启示录的结局的时候呢，神跟他的子民同住啊，神跟他的子民同住。所以说，你看这个诗篇六十九篇，它的这个结尾部分，其实跟新约圣经启示录的结尾部分是一样的，讲到了基督跟教会的爱情，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新圣城新耶路撒冷啊，新父降临在地上。所以说呢，如果你想明白这个调用百合花是什么意思，你要从圣经当中找其他。同样用这个可以说取掉的这个诗篇，他基本上在讲神拯救以色列，神拯救教会啊，以及呢基督跟教会的爱情啊，基本上提到这个百合花的时候，他大体都是这样。好，我们来看哈，第一节讲完这个他前面这部分，我们看神啊，求你将我拯救啊。我们来看哈，因为重水来到，说直到我的什么，我的灵魂。从第一节开始呢，就是非常急切的呼求拯救的这样的祷告，是刻不容缓啊，马上就要丧命的祷告，而且提到呢已威胁到他的生命和灵魂。重水呢，我们看启示录的十七章啊，其实你要知道重水在圣经当中它主要指很多人，很多人的时候圣经把它形容成重水啊。起入的时候呢，圣经形容这个大淫妇做的这个多国多人多方，把它形容成重水，就是说仇敌非常多。在这个重水指的是人啊，你看这个六十九篇第四节，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就形容这些仇敌非常多，这些恨他的仇敌多。其实呢，诗篇六十九篇跟诗篇其他的经文一样，他都在讲基督。诗篇六十九篇呢，讲的是大卫遭难的日子，是他的仇敌聚集起来，如同重水一般， 铺天盖地的起来攻击他的日子。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呢，大概是亚沙龙起来反叛的时候啊，其实就在预表耶稣受难的日子啊。我们的实际上大卫在这里的受难呢，实际上在预表基督的受难。第二节哈，我下到这个非常深的这个淤泥当中，然后没有立足之地，说我进到这个水的深处，说这个大水大浪啊把我吞没了。你看他用的这些词哈，他的这些形容都在讲什么呢？前面说仇敌很多，这个第二节什么深深的淤泥啊，没有立足之处啊，水的深处啊，大水吞没了我，他讲的是死亡。你要明白哈，死亡的威胁，死亡的逼近啊。因为这些词的背后呢，就是人的生命要结束了。所以说呢，他陷到淤泥当中，陷到深水之中，没有任何的立足之地啊。这里呢，你看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十二节说，当亚沙龙把亚西多夫请回来的时候，然后叛逆的势派甚大，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益增多，然后大卫被迫再次流亡。所以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你想到什么？你想到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被逮捕啊，耶稣呢也陷入了这样的泥潭，然后这些人呢把他抓住审判他，然后喊着钉他十字架啊。在四福音当中你看到用极强烈的声音要求比拉多钉十字架啊，最后他们的声音得胜了，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所以你要在这里你要去看到基督啊。大卫呢，他确实在受苦受难当中，但是他的这些言语并不是单单在指他自己，更重要的是来指基督。第三节，我因我的呼求而疲乏，说我的喉咙啊已经烧焦了，原文是烧焦啊，烧焦就是说我喊的已经累了，我祷告的不停的祷告，祷告都没有回应，然后我的喉咙已经是喊的就是冒火了，发干了，说我的眼睛也坏了，说等候神等的把眼睛等瞎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呢就是在犹大的旷野，在炙热的夏日啊，然后呢大卫体验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我们知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那个时代最炎热的时候，然后你看大卫他体验了什么？他体验那种祷告不蒙应允的那种痛苦，不停的祷告没有听，喊的喉咙已经发干了，然后呼求的已经没有力气了，哭的眼睛都要瞎了。所以说弟兄姊妹，神最终是救了大卫，这个没错，但是神让大卫在一段时间当中体会了这种绝望和痛苦。什么最痛苦？就你呼求上帝的时候上帝不回应啊，尤其是一个义人。新约圣经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不听我呼哀哭的声音。第四节哈，说无故恨我的比我的头发还多啊。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只有应验他们律法上所说的，他们怎么样？无故的恨我，不是因为耶稣做错了什么，不是因为大卫做错了什么，没有原因，就是无故的恨我。然后说那些要将我剪除的，就要寻索他命的人，用你注意哈，这里这个地方，哎，打开一下这，看一下这个旧约圣经。六九篇，你看啊，说无理与我为仇啊，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啊。回去我们看一下这个无理与我为仇啊，其实它原文应该是翻译成这个用谎言去敌对我或者攻击我，我看了一下大致是个意思，就是原文有包含一个谎言，就用谎言攻击嘛。然后说他们是强大的强壮的，说我没有抢夺过的竟然要让我去偿还啊，没有做过恶没有抢夺过，却为了 他们没有做过的这些事情去偿还。你看哈，撒母耳记下十六章五到第八节呢，当大卫呢逃避他儿子亚哈龙的时候，有一个便雅悯示美在那不停地骂大卫，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呀，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现在这国交给你的儿子亚哈龙，现在你是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这明显是什么控告。但是呢，这个帽子就扣上了。我们看到在耶稣被捕的时候呢，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呢寻找见证控告他啊，然后呢往上点也用这些假见证来控告。所以说弟兄姊妹，一方面呢，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经历过这些，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也是无罪的，这些仇敌这些攻击呢都是在基督受难的时候。然后这句话大家注意哈，我没有抢夺的经常我偿还，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基督没有做的恶，但是他却要承担这个代价，为什么？为了为我们去偿还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的信仰，我们基督信仰。好，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九节。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万军的主耶和华，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羞愧。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因为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我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们来看，我们看五到九节，第五节哈，前面大卫说我没有抢过的事情，他让我去承担这个罪恶啊。但是呢，大卫没有说自己是完人。第五节的时候，他说神啊，我有愚昧的地方，我也有犯罪的地方，说我的愚昧啊你早已经知道了，说我的罪孽从未向你隐瞒。大家注意第五节什么意思，第五节呢实际上是大卫他在向神强调他真的已经在神面前悔改，而且付出代价啊。也要注意哈，就是说大卫呢，我们知道他确实在神面前不隐瞒他的罪恶，凡先知拿单指出他罪恶的时候他承认了，然后他确实也为这个付出代价了。大卫呢也从来不给自己洗地，就你们这是一个仆人，一个基督徒的底线。大卫的这句话他并不像今天的一些基督徒说伤害了别人，说啊我向神认罪就行啊，我不需要向你承认啊，只有神有权利定我的罪，你不能责备我啊。不是的，大卫是诚诚实实的已经认罪，已经承认他说自己曾经是愚昧人，做了愚昧的事情，而且也犯了罪，但是呢并不隐瞒，并不洗地，该认罪认罪，该补偿补偿，该接受上帝的管教和惩罚就接受上帝的管教和惩罚。像大卫就是这种人，弟兄姊妹，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义人，才是一个蒙福的人啊。有些冲说都是罪人都不完全，哎，那怎么办呢？那你改啊啊，都是罪人都不完全，哎，所以说你不能说我啊，我犯罪你也不能说我，这就是畜生。知道是罪人就怎么样，就去悔改，不要去洗地啊。然后第六节说，愿那等候你的不因为我而羞愧，说万军之耶和华我的主啊，愿那寻求你的不因为我而受辱。以色列的神啊，你注意这里哈，它是有这样一个顺序，说愿那等候你的啊，还有什么愿那寻求你的不因我而羞愧，不因我而受辱，后边对神的称呼是万军之耶和华我的主，还有以色列的神。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的意思呢，其实不是在讲大卫自己，他其实在圣灵感动之下呢，这其实可以相当于基督的祈祷。就说这里啊，就等于是基督在为我们祷告，就是愿那些真正等候、真正信靠耶稣的，当主再来的时候，是信对了的，而不是被羞辱的。啊。要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宗教，也有很多所谓的异神宗教啊，像犹太教、伊斯兰教，包括基督教里的异端，他也相信一位神，但他的信仰不是以耶稣为中心。而我们教会的信仰，我们的中心是什么？是信基督。在信基督的前提下，在与这位圣子有关系的前提下， 我们才跟圣父有关系，圣灵才能降在我们里面。所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等于是耶稣在祷告，愿那些信耶稣的人永远不至于蒙羞。那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宣称信神呢，不一定是信耶稣的。啊，第七节说，我因为你背负了羞辱，说这个羞愧啊，把我的脸都遮住了。看马太福音16:21，耶稣在十字架上被羞辱，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被审判、被殴打、被戏弄、被羞辱，啊，这些都应验在基督的身上。大卫呢，在那时候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他只是体验了基督的一部分啊，一小部分羞辱。第八节说，对于我的弟兄。我成了外人，对于我母亲的儿子们，我是外人。弟兄姊妹，你看这句话其实呢，在约伯记里边出现过。约伯记19:13-15，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我的亲戚与我断绝，我的密友都忘记我，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与我为外人，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无论是大卫在这里的诗篇，还是约伯记19:13-15，实际上都是在讲基督的。当基督上十字架那天，所有人都离开他，他的门徒四散。而且我们知道，玛利亚啊所生的其他的那些孩子，那些称为耶稣的弟兄们，也不信耶稣。第九节，因你的殿啊，说我因为这个对神的殿所发的这个热心啊，吞噬了我。啊，说辱骂你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第九节是非常有意思、非常重要的一些经文，因为第九节它关乎到两段新约圣经啊，而且呢都是基督的。第一个就是耶稣在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在圣殿里洁净圣殿，赶出那些兑换银钱、贩卖牛羊鸽子的啊。说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做买卖的地方，他们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些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耶稣进耶路撒冷，他干的第一件事是干什么？不是把比拉多干掉啊，而是上圣殿，就经常说在教会里边赶出这些在教会里边卖钱的啊，在教会里赚钱搞生意的、做直销的，然后贩卖各种情怀的。这个非常重要。宗教改革的本质就是像耶稣一样，行耶稣所做的事情，在教会里边赶出那些做生意的，赶出那些借着基督信仰谋取私利、谋取情欲、谋取好处的。啊，然后第二部分呢，说辱骂你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个是罗马书13，说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在这里呢，也是指基督。而且这一句啊，这个辱骂你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哈。犹太人说，俺没骂上帝啊，俺骂的是你啊，耶稣。不对啊，在神眼中哈，辱骂圣子就是辱骂圣父啊。在圣经当中的圣父和圣子的关系呢，是完全成为一的关系，恨子的就是恨父，骂子的就是骂父，不接受子的就是抵挡父啊。耶稣在约翰福音15:21-24说，恨我的也恨我的父，啊，为什么对耶稣做这些事情？因为他不认识那差他来的父，而且被定罪了，他们的罪无可推诿。说，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看见也恨我了，啊，所以不接受圣子的，就是不接受圣父。10:12，我哭泣，以禁食刻苦我心，这倒算为我的羞辱。我拿麻布当衣裳，就成了他的笑谈。坐在城门口谈论我，酒徒以我为歌曲。好，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三节挺重要。我们来看，其实每一节都重要。说到11，第十节这么说的：说我的心啊，也可以翻成我的灵魂，在什么时候？在禁食的时候哭泣。 很明显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认罪啊，在做认罪祷告。说这个正不正常？这个很正常，这是基督徒，就是今天我们来教会就是认罪，认罪祷告，禁食啊，为自己的禁食祷告。但是反而成了我的什么羞辱，反而被人嘲笑。所以姐，我把麻布当我的衣服，披麻蒙灰干什么？认罪悔改，这是信仰很正常的事。说然后我就成了他们的笑柄，看到没有啊？在诗篇当中，我们知道大卫的一生啊，其实他是一个，你要注意他两步，你要注意哈，大卫不仅仅是一位带有恩赐的君王、战士、先知、神人，其实他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一生当中，你看诗篇，他不住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经常痛哭流泪的说，把床榻飘起，他感觉到浑身非常伤痛。所以说弟兄姊妹，大卫的这种认罪悔改，在我们今天基督信仰里边，这是最基本的事情啊。但是竟然让他被人看成一个笑话。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个问题，我们呢在信仰道路上，尤其我们教会今年从去年开始啊，从五月份开始带领我们不断的就除教，不断的认罪悔改，无论是淫乱的罪、贪财的罪，还有各样的情怀、各样的东西，都从我们里面除掉。凡是在我们能坚持居住的，都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无论是隐藏的还是显露的，无论是过去的还是最近的，甚至连自己的心思意念都要承认。我们来到教会就是这样一个要求，这个难道不正常吗？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信仰的基本的事情。但是让我感觉到奇葩的是，竟然有人去嘲笑我们，你明白吗？他觉得，啊，你这样信的人，啊，你信不到底啊，啊，你这样太极端了啊，你怎么什么事都管啊？这人都离开，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这样说的，谁认罪，谁进食，谁忏悔，他就笑谁。啊，他笑我们，好像在笑一些。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觉得我们这么他就能这么去笑。他竟然把信仰当中最基本的这种认罪悔改当成是一些笑话。啊，十二节说，坐在城门口的，在原文哈，是原文说在谈论我，就是那种不怀好意的啊，那种谈论。说喝浓酒的弹奏歌曲，就在这个就更乐了，就弹着在那唱。我们来看啊。在约伯记三十章九节呢，也有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都一样的。约伯记也是诗篇。这个坐在城门口是什么？有名望的人，长老啊。今天来说，基督教里有些什么名目啊、名传道人呀、啊什么大教会的牧师啊之类的这种的啊，大教会大宗派那些名目。然后你会发现啊，这个时代很多人嘲笑，就像大卫，像这种信仰，就我们这种在教会当中，就是说敞开认罪的这种信仰，他们就是说，你看这些有名望的人，我就经历过他们对我们的这种认罪悔改，他们是阴阳怪气、指指点点，然后冷嘲热讽啊，那种嘴脸啊，实在是让你看到第一感觉酸，第二感觉想吐。当然除了这有名望的，还有没名的。没名就能喝醉了的，就那些喝醉了没穿裤子就上街那种的，哎，也来嘲讽我们，然后更是高调的像弹奏歌曲一样大大的嘲笑我们啊。其实你看到没有，在每个时代，当一个教会他走对了道路的时候，就会赢得这种嘲讽。有名望的会嘲讽你，另外那些喝醉了的不知羞耻的人也会嘲讽你。所以说弟兄姊妹，大卫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他都已经成了君王了，他都是以色列王，他还在那不停的祷告啊、哭泣啊、进食啊，为他的罪。很多人在嘲笑他，说太有意思了，说没必要这么认真嘛，你这样信不到底的，哎，都像你这样认罪，哎，那就没办法活下去了。其实恰恰相反，就怎么知道，这才是基督信仰真正重要的部分。基督信仰的核心内容，就是在基督里面，在教会当中去承认罪恶，禁食祷告，去彻底的认罪悔改，把你里面所有的恶都倒出来，然后在主面前得到主的赦免，轻松的上阵。不然的话，你走不到头。 不是认罪走不到头，是不坦诚不彻底认罪，那才走不到头啊。所以说过去是什么事情呢，现在仍然是什么事情。我们看13到15节，对，关于认罪这个事情，关于我们不让人去看什么，什么那些这个时代什么短视频小说啊，那些什么，就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很多人就嘲笑我们啊，说我们太极端了。所以说，我们就要靠主走主的道路，不要理会这些人啊。好，13到15节，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我的诚实应允我，求你搭救我出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没我，不容坑坎在我以上河口。看看，我们来看13节开头啊，说至于我耶和华，说我的祷告在悦纳的时候到达你面前，神啊，求你按照你丰盛的慈爱，说愿你用你的救恩真理来回应我，或者是应允我。这个悦纳的时候啊，看以赛亚书49章8节，哥林多后书6章2节，啊，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说看呐，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正是拯救的日子。这个悦纳的时候就是垂听祷告的日子。其实从13节开始讲的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啊，基督呢在十字架上向父神祷告，最终呢神使他复活。这里呢提到丰盛的慈爱和什么救恩的真理啊，这两个词是非常重要，丰盛的慈爱和救恩的真理。唯愿我们呢在神面前被悦纳，蒙恩被悦纳，然后能够享受神丰盛的慈爱，还有他赐给我们教会的救恩真理。14节，求你将我从泥潭中拯救出来，不叫我下沉，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脱离水的深处。这跟一开始讲的什么淤泥啊、大水啊、深水是不是就呼应起来了？是不是？15节，愿大水不要吞灭我，愿深渊不要吃掉吞吃我，愿这个坑井的口不要在我上头关闭，就说掉到坑里了，然后那个井盖盖上了，说那盖不要盖上。这里呢是呼应着第一节和第二节，还有第四节，啊，弟兄姊妹，这也是圣灵感动大卫做的祈祷，其实呢是基督的祈祷，祈求神呢救他脱离死亡，脱离那些仇敌，啊，其实弟兄姊妹，诗篇第69篇，你要注意，它是讲到关于基督最非常多的一篇诗篇，你看到没有？有很多，你一看就很明显。弟兄姊妹，今天这里边这些关于基督的，甚至你去新约圣经找，你都能找到。所以说，诗篇第69篇，它是非常明显的指向弥赛亚、指向基督的诗篇，啊，其他的当然也是，可能没有这一篇看起来这么明显。这篇是真的明显。我们看16到18节，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极难中，求你速速的应允我，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我们来看13节，16到18节，在这里呢仍然是极难中的祈求，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因为什么？因为你注意，因为你的慈爱是美好的，愿你按照你丰富的怜悯转向我，就是说不要不看我的意思，不要掩面不看我。11节呢，不要向你的仆人遮掩你的面啊，说不要不看我，因为我在极难之中，在生死的极难当中，求你速速的应允我。18节，求你就近我或者接近我，这里是一个强烈的一个起始的语气啊，说救赎我。因为我的仇敌的缘故救赎我，就大卫在这里已经是到了不能再等的时候。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啊，16节到18节这三句就是非常迫切的祷告。其实呢弟兄姊妹， 是神让大卫体会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神掩面不看基督的那种痛苦。这么说吗？你不要掩面不看我啊！看到没有？求你速速的回应我，求你转过我来，不要背向我啊！然后呢，大卫也体会了基督在十字架上被神弃绝的那种痛苦和绝望。甚至说，以赛亚书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其实呢，你也要注意一点，因为耶稣在十字架被弃绝，因为他不得应允，所以我们今天被拯救，我们的祷告才能被应允。这一切都是基督用他的生命换来。好，往下看，看十九到二十一节。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十九节呢，大卫在向神说：“你知道我的辱骂、羞耻和羞辱，我所有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感到神知道他是在为义受苦，并不是为罪受刑罚。啊，马太福音有第五章有关于这个为义受逼迫的。二十节哈说辱骂打碎了我的心。注意这里哈，我们看一下，说我又满了忧愁。这个和本说我满了忧愁啊，它原文的意思是我病了，病了。说我期盼着同情，但是却不存在；我等候着安慰，却没有找到。原文是同情啊，就人表示哀伤、同情的意思。同情和安慰没有。我们看到耶稣在受难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样子。大卫体会了神儿子的痛苦，被捕、被羞辱、被殴打，却没有任何的同情和安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的门徒睡着了。耶稣说：“你们仍然安睡吗？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没有。所以说，他体会到神的儿子受难的时候那种孤独、绝望和痛苦，这里都是指向基督的啊，说他的心碎了。我看二十一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个太明显了。这个是指向基督的。这段经文明显不是在讲大卫自己的，大卫也没尝过苦胆，也没去喝过醋。他不知道为什么说这句话，是因为圣灵感动他，让他说这句话。其实这指向基督的。在新约圣经当中呢，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四节，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而且你注意这个，我渴了，拿醋给我喝哈。这个在约翰十九章二十八节，这是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情已成了。或者怎么说，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然后有一个醋预备好了，在器皿里蘸了醋给他，耶稣尝了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与神了。你注意关于这个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段经文，其实在应验的时候是非常奇妙的。为什么这么说哈？就说这些经文应验好像不是被动的，而是耶稣主动的，他好像在掌控整个世界，你觉得没有哈？耶稣那时候呢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你会发现他知道所有的事情。他说他知道各样事已经成了，然后他要知道他还要应验那些经上的话啊，他知道各样事情完成了，他要应验经上的话，所以他说我渴了。当他说完这句话尝了那醋，他就死了。他完美的应验了旧约圣经。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他我们这位主他是一件非常，他本身是非常奇妙的。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神，他是完全的神，然后呢他也是人，他也是完全的人。但你会发现他无论是作为神还是作为人，其实他都能知晓掌管一切。他即使在十字架上被钉在那里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完成他要完成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理解这个我们主的这种三位一体，这种神人二性，你不要用人的这个理性 和世上那些办法去理解，那个是没办法理解，这个只能靠圣灵的感动去理解。耶稣有的时候他做的很多事情，包括他说的很多话，实际上你用理性是无法理解的。耶稣说那时候什么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圣经说耶稣既是什么都知道的，然后他也可以不知道啊。耶稣呢，他可以是完全的神，他也可以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即使他被钉呢，他仍然掌握着一切。所以说我们这位主啊，他是人与人是与我们的想与我们的这种理性的这种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他可以知道他愿意知道的事情，他也可以不知道他不想知道的事情。他可以赦免一个人的罪恶，忘记他的罪恶，他也可以不赦免一个人，永远记住他的罪恶，因为他是神啊。所以说这段经文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应验的时候非常奇妙，是耶稣完全掌握整个过程，而是很明显的。22-26节，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愿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鸡毡，这个叫什么？鸡坎是吧？鸡坎。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腰常常颤抖，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他们的烈怒追上他们。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愿你因为你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就细说他的愁苦。我们要注意，这个22节到26节全部是咒诅。注意哈，22到26节全部是咒诅，表面上是对大卫仇敌的咒诅，其实是对基督的仇敌的咒诅。而且你只要注意一点，22到26节其实里边这仇敌不是外邦人。仔细看，很多时候真的是。他主要的部分不是外邦人，啊，22节啊，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成为网罗，在平安的时候成为陷阱。又怎么？这是圣灵感动大卫的预言，是对所有基督的仇敌的预言。所有不信基督的、抵挡基督的，会在他们认为自己掌权、认为自己非常安逸的时候，突然之间灭绝，神的审判会突然临到，啊。这个呢，很多时候要等基督再来。23节，说愿他们在观看的时候眼睛就昏掉，就瞎掉，啊，愿他们的腰呢一直颤抖。指的是当神审判的日子，这些人就全然黑暗了，然后因为极度的惊恐，这个腰已经脱节，失去力量。24节，愿你将你的恼恨倾倒在他们身上，愿你的烈怒的怒气将他们追上。这个倾倒就是。直接往身上倒的意思，指的是愿所有基督的仇敌都承受神完全而彻底的愤怒，不得怜悯的愤怒。25节，注意25节哈，说他愿他们的营寨。成为荒废的，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这个是第一个词，是营寨，就是那个安营的营寨。这个呢，我们读过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15-20，我们都知道这个指的是犹大，但在旧约的时候是复数，知道吧？到新约《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1:20，彼得怎么读的？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说，弟兄们，如果没有圣灵，谁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但是彼得那时候呢，被圣灵感动，他知道，他就说这是圣灵借大卫的口预言那出卖耶稣的犹大。26节说，因为你就是你已经击打的，他们就追逼，说你所刺穿的人，他们就开始就谈论啊，嘲笑的意思。这有个词刺穿哈，我们知道耶稣他的手被刺穿，手脚被刺穿，这里就是指的是不信啊，不信。然后呢，另外一个，这里也指什么呢？也指神已经管教过的，已经击打过的，而且彻底悔改的人，就不能够再去追着他了。 要知道哈，我们责备是责备那些不悔改的、作恶的、害人的，多少次都不改的。但是那些真正悔改的，神已经放过他们，我们咳咳就不会再去，就是说追着追这些人去说啊，去骂。咳咳首先呢，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咳咳啊。耶和华呢，借着先知拿单呢，宣告要从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后来的时候，我们看大卫的态度。当示每拿石头砍大卫、骂大卫的时候，他说：“我亲生儿子尚且善于寻求我的性命，何况这边安悯人？由他咒骂吧，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大卫呢，确实犯了罪，确实犯了罪，但是呢，他承认罪恶，并且接受神对他的惩罚，在认罪当中悔改。所以说，这时候无论是亚沙龙，还是亚西多夫，还是那些其他跟着亚沙龙以色列人，如果在大卫已经悔改的前提下，在无限制的扩大对大卫的攻击和逼迫，这就是犯罪。你看，在撒加利亚书一章十五节也说：“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实际上，对上帝的民也是这样。神会管教惩罚那作恶的民，但是呢，如果一旦真正的悔改，那么那些伤害他们的人将被上帝惩罚。这也是我们这一路走来所经历过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上帝重重的击打我们，但是当我们在神的那种惩罚和缓刑当中真的认罪悔改的时候，神会转过去击打我们的仇敌。我们看27-29，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因但我是困苦忧伤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的高处。注意27、28、29呢，讲的是那些恶人，29讲的是什么？大卫或者说那些义人，什么区别啊？一个是不得救，一个是得救，一个是不能称义，不能得救，不在生命册上，另外一个是什么？有救恩。看到没有？这是一种区别。你看哈，而且你看27-29讲的都是教会里的事情。生命册上涂抹吗？没写在生命册上涂抹什么？对不对？有那宗派不是整天喊着以死人愿得救吗？那怎么涂抹掉的？你看27节，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使他们不得进入你的义中。你看吗？就让这些人啊，罪上加罪，没有赦罪，而且呢不得称义。28节，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这更要命了，从生命册上被抹掉了，而且呢不被记录在义人之中。啊，诗篇109篇13节也说，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下代。亲弟兄姊妹，诗篇69篇27-28节是神对恶人，我记住听好了，是在教会里边作恶的恶人最严重的审判和咒诅。罪恶不得赦免，从身份上被涂抹，不被算在义人当中。而且注意，这27和28节明显是教内的审判，因为前面提的是谁啊？提到的是犹大。也就是说呢，弟兄姊妹，这些人呢，曾经名字录在身份上，曾经被呼召过来。像犹大一样呢，蒙过天恩，被耶稣呼召成12个门徒之一，也听过耶稣讲道，也见过耶稣行神迹，也被耶稣赋予过属灵的权柄能力去医病赶鬼，都有。但是呢，听过真道，看过神迹，仍然作恶悖逆，在教会当中攻击那些真正的仆人、真正的弟兄姊妹，去害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所以说，这种的人呢，最终他的结局就是什么？失去救恩。从身份上被涂抹。其实我今天我真的见过很多人蒙过大恩，知道教会讲的道是真的，知道神也一次次给他机会，但却仍然故意作恶，仍然伤害教会，伤害弟兄姊妹。只是跟这个犹大一样，想着用信仰谋好处谋利，啊，说他本来列在文的数中，并且从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神的恩什么，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最后神的葡萄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今天在基督教里边真的有这种人。 教会就是给他利用的。基督信仰教会对他唯一的用处就是能让他得好处，赚钱财，满足他的情欲、贪欲、情怀、罪恶的那些意念，天天想着就怎么害钉，怎么去伤害教会、破坏教会、拆毁教会，这就是这些人的下场。所以说这里的这几节不是在讲教外的事情，在讲教会里面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引以为谨慎，不要做这样的人，不要利用上帝，不要利用耶稣，不要利用教会，乃是要真正的在主面前认罪悔改。29节，至于我说我是什么困苦的，是忧伤的。注意哈，大卫在诗篇当中呢，经常称自己为什么困苦人？困苦人，这个困苦人原文是卑微低下的意思啊。这里有个词，我看一下，看29节，我是困苦忧伤的。这个忧伤啊，它原文的意思是刺痛啊，或内心刺痛，或者身体刺痛，就是因为就像大卫一样受苦的。说神呀，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的高处。这里有个救恩，前面那种人那两节说没有救恩，但是像大卫这种的，为已受逼迫的困苦的卑微的，有神的救恩。这里呢，你去看马太福音5:3-11，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原文是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后边说什么？为已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大卫呢，他与他所侍奉的主，我们的主耶稣一样，是为义受逼迫啊。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就有福了。你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面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诗篇前面说了，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是为义而受苦，而不是为罪受刑罚。好，我看30-34，哎，好听。我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边叫耶和华喜悦，胜似献牛，或者献有角有蹄的公牛。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囚的人。愿天和地、洋海和其中的一切动物都赞美他。啊，我们看30-34，30-34呢，明显就是说大卫脱离了苦难。用新约的话来说，耶稣从死里复活，赞美父神。3节，我用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啊，尊他为大。32节和31节，因为耶和华喜悦啊，耶和华喜悦这个事情，胜似公牛啊，是有角分蹄的公牛，胜似那种贵重的用来献祭的那个牛犊，啊，这种感恩的祈祷，这种经过为义受逼迫，然后呢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赞美，是神所悦纳，胜过那些贵重的献祭的祭物，啊，胜过那贵重的用来献祭的有角分蹄的那种牛犊。32节。谦卑的人看见就喜乐，寻求神的人说愿你们的心复苏。这个词原文是有死里复活的意思，也可以说就是说包含着愿你们从死里复活的意思。谦卑人们跟前面那个困苦人是一样的，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囚的人。穷乏人这个原文的意思就需要帮助和拯救的人，被囚的人呢就是以赛亚所说那个诗篇68:6，神叫孤独的有家，叫被囚的出来享福。还有这个以赛亚书61:10和这个路加福音4:18，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说，你看这几节哈，往上一点，哎不，往上点，这几节讲基督信仰，对于那些受苦的人、穷乏的人。被囚的在世上被压制被人低看的人，其实是真正的救恩和喜乐。耶稣来到世上拯救人，让那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 所以说你能看到耶稣在那个以色列传道的时候，他多次针对那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把羊群从那些假师傅的手底下救出来。在今天呢，神赐给我们教会的使命也是这样，我们一生一世呢传主的道，要把那些愿意听到的羊从那些什么三字什么神学律法主义改革宗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掳掠人的假师傅那底下拯救出来，啊，使被掳的得释放。三四节，愿天和地、洋海和其中一切，原文是能走动的、能爬行的，都赞美他，啊，都赞美他。这里呢，这个洋海和其中一切走动的，表面是动物，其实指的是世上万族的人，世上的万国万邦当中都有被神拯救的啊。好，我们看最后两节，35到36节。因为神要拯救西安，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民要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他的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啊，我们看35节哈，说因为神要将西安拯救，并建造犹大的城邑，西安和犹大，他们要在那里居住，并且继承啊，继承他哈，他是女他。36节，他仆人的后裔要继承他，也是个女他，爱他名的人要一直居住在怎么样？他里面。西安、犹大、应许之地、永久的产业，这里在什么？这里在指新天新地。耶稣说，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说，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什么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就必在你们接你到那里去。然后希伯来书11章16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个城。在启示录21章1到2节有一个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啊，说住在他里面。启示录21章3节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个36节提到他仆人的后裔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当中，这个仆人指的是基督。属于基督的这些后裔才能住在这新天新地里边，说爱他名的人才能一直住在他里面，那些爱慕主名信靠耶稣之名的真正相信的人才能够永远住在新天新地里面。新圣城耶路撒冷啊，新天新地，基督的心腹。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看到这里啊。今天我们呢看了这个诗篇第69篇。其实呢，诗篇第69篇呢，它是圣经当中，我刚才讲过，非常明显的指向基督的一个诗篇。它实在是非常明显，除非是真的是内心刚硬或瞎啊，像那个拉比犹太教一样，他就是不承认这个，那没有办法。但是你在里边，你可以找到很多。对基督的预言啊，新约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章节和故事都跟这里联系起来，所以说圣经的中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然后圣经呢在讲耶稣跟教会的事情。愿我们呢在神面前蒙恩，行走在他的正路当中。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你施恩与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